出来，然后耶稣也就碰到使徒约翰，然后我们上一章我们最后一句话第十七节，三章第十七节说，有天上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想在这句话出来，我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话，这里面出现过一次。然后在变化山上面，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耶稣变化山上的时候，那第四节的时候就讲到，我们就看到，我们就说，耶稣就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试探。我想现在就读以前，我想先问一下这个问题吧。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耶稣受试探，就很简单一个问题：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大家能稍微说一下吗？时间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时间应该是，我是花丽啊。时间应该是在主耶稣，受洗以后，传道之前。
传道。
是受洗以后传道之前。好的，谢谢。地点呢？
旷野。
旷野。那这里面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主要的两个主角是谁啊？
耶稣和魔鬼，
对吧？那我们其实第一章我们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知道，当耶稣被受试探的时候，我想他在刚才话也说的嘛，说受洗之后，然后传道之前，那正好在受洗，就是三章说受洗意味着耶稣就有试探，所以我们也常常也是跟弟兄姐妹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是告诉他们说，当我们受洗以后，常常很多人身上面会很多事情会发生。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哈，但是我想这时候主耶稣也是在这个例子上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如何来胜过这个试探。因为我们知道有件事情，知道说，当我们一个人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魔鬼常常是不愿意的。那现在。第四节的时候，想到前面，主耶稣从刚刚出来，从主耶稣从刚刚出生，就是第二章是刚刚出生，然后讲到有东方博士来，然后就讲到后面又有约瑟啊、玛利亚去了埃及，然后他们又回到了以色列地，然后又去了加利利拿撒勒，在这段时间。在前面这么多年，三十多年，好像没有记载魔鬼出来来挑战耶稣，来试探耶稣。那一直到第四章的时候，突然间魔鬼出来了。我想在圣经上面，我想在整篇圣经上面，直接魔鬼出来的话，场合是很少的。真的场合是很少，大家能够自己想一想哈。那个从旧约第一篇创世纪开始的话，到这马太福音，要魔鬼亲自出来，来面对来试探一个人的话，那个场合是少的。有时候在旧约当中，只要靠一些周围的环境就可以了。但是第四章的时候不一样，是魔鬼亲自出来了，就说。可能在别的情节当中，可能是魔鬼派一些小喽啰头就出来就可以试探别的人，但在第四章的时候发现有件事情不一样，魔鬼亲自出来，他要来试探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在受洗之后，他马上就要显明出来了，而且传道以前，就是说他真正的儿子的神的儿子是本，他真正要显明出来了，不像在那个时候魔鬼想趁机。来挑战耶稣，所以我想这也是第十章都能看见说，从时间来说，可能就说魔鬼不得不亲自来触动了，因为耶稣他要显明出来了。那第十章的时候，论到地点的话是在旷野里面，因为在受洗的时候是在， 那个加利利，在加利利，不在加，在约旦河边上面，在犹太地，犹太地的约旦河边上。然后呢，当下耶稣就被领到了旷野，受魔鬼试探。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走，好吧？那第二节的时候就讲到说，主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以后，在别的那个福音书当中说，有时候说主耶稣写的是主耶稣被圣灵吹到旷野，那第二节当中讲的是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我们看第三节的时候，大家能看见吗？第三节大家都仔仔细读一下第三节嘛，三节稍微前就前一部分哈。我想问一下大家，魔鬼有另外一个名字，大家看见了吗？魔鬼有
控告者，
试探人的。
对，那试探人的。
所以这样 go back to 那个第一节问题哈，那个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所以这边是讲到耶稣受试探，因为来自魔鬼试探，但是同时也是神对耶稣的试炼，是不是？因为他前面是圣人，所以这个是不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本身也是会有时候会这样，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是神所允许的，但是也是一个对我们的一种试炼。我觉得第一节我就是想要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因为第一节好像是一个双关语，
我觉得很同意，因为主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然后同时也是受魔鬼的试探，我现在觉得也是因为真的说到这主角的时候，应该刚才少提的一个，有耶稣，还有这个灵，还有鬼。我想讲这个应该都放在一起，的确是，同时我想只有同时到人也是被圣灵引领的时候，到一定地步，这时候魔鬼也是会亲自也是来试探。
我还有个问题，不知道。林真的问题已经有没有已经问完了吗？
暂时问完了，你发问一个问题吧。
我就是为什么在这里被魔鬼试探之前，他是禁食40天？他这个也是圣灵的引导吗？为什么他要禁食40天那么长的时间？
对，那个是我第二个问题，禁食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40天？是不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要让他禁食40天？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是大家谁可以回答吗？
还有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可以效仿这样做？因为我就是上个月吧，我就听那个104.9，那上面有一个新闻，他就是有一个基督徒，是好像是非洲的，他周围的人都说他非常的敬虔，他就到沙漠里面去，真的禁食40天，可能但是在30几天的时候，被人家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就是他的死因就是，营养严重不足，然后就是脱水啊什么的，就是没有能够熬过那个40天。我就想还是有基督徒就是要效仿主这样的做法，就是这是不是可不可取？
我自己稍微讲一下哈，在这里我觉得说耶稣他是被圣灵引到旷野去禁食，然后我觉得他禁食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禁食的目的耶稣应该很清楚，他知道为什么要禁食，而且是圣灵的催逼。我为什么会讲这个事呢？因为以前我们在 Stephens 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有个弟兄，他为了他太太的救恩，他禁食了7天，然后他就是真的是为了他太太的救恩，然后他是非常的迫切，然后就是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团契弟兄姊妹讲，他要为他太太的救恩禁食7天， 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为他祷告，一起做在属灵上的一些 support。 然后果然七天以后他太太就真的就决志信主。所以我觉得这个面前提就是圣灵来引耶稣到旷野去做禁，去禁食祷。所以我想如果很多事情如果不是圣灵的启示的话，你只是说看到这句话说 OK 耶稣做了40天的禁食祷告，但是你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禁食祷告，你真的不知道说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意象，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被圣灵的吹逼，或是有这样子的感动，然后只是说我只是看一个，我们就变成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变成就是说我们就看到字义上是死的，我们看字句上其实是死的，但是真正的神的里面的在我们心中动的功，那个才是活的，用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活的才是对的。如果只是光看字面上啊，进食我们也去效法，我自己本身是觉得是蛮奇怪的。但我觉得这里要进食40昼夜，我觉得这个是耶稣为什么要去进食40昼夜，是不是他已经知道说他是要去打一场很艰难的仗啊，就是说不是很 easy 的道路要走，因为他后面他就开始要传道，然后受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拦阻啊，不同的迫害啊什么的，所以他是不是已经早就知道他会去经历这些，所以他就等于事先他就已经在这个时候他就要在就为自己为这个以后的事情他开始进食祷告。就像我说的，我们那个团契那个弟兄，他为了他太太的救恩，他愿意摆上7天的进食祷告。大家就这样。
这个我想，主耶稣这个进食40天，不要随随便便自己就去做决定。这个圣经里边看主耶稣也就是这一次禁食40天，你没有老在那儿禁食，对不对？这个门徒我也没看到这么多的天的禁食，当然现在有一些弟兄姊妹在那儿禁食，刚才包括林真说的，我觉得这是在圣灵引导下，并不是说就是说自己随随便便就去想了就进食。那也有一些知道，我知道他们在那儿进食，比如说7天呢、啊、或者是5天呢、啊、这种进食他们都喝水的，而且喝果汁，对不对？
对。
那主耶稣在那儿进食40昼夜在旷野，那根本就不可能有果汁给他，所以这个如果是真实进食，按照主耶稣那个进食，那在旷野就是连水都没有。所以甚至主都自己啊，所以我觉得呢，进食呢确实是也迫切。比如说，有一些鬼赶不出来，对不对？像这个不信的鬼，赶不出来，所以主说。这种鬼非得要进食不可才能够进食的祷告，但进食不是光进食，还要祷告。如果你仅仅是进食不祷告的话，那就跟减肥差不多是不是？所以这个还有祷告的事情在里面。另外40昼夜，这个40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在圣经里边，我们知道40昼夜，主在那里受试探的时候，也有解经家说，相当于当初这个亚当啊，受这个试探没有能够取胜，在撒旦面前就败下来了，这是第一个人，对不对？那主耶稣是第二个人，在这个亚当失败以后，他又能够 战胜过了这个撒旦的试探，特别是在身体非常虚弱的这个萎靡上来了。我们现在在查马太福音第四章这个一节第二节，就是关于禁食。那这个四十昼夜，这个四十这个数字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在旧约圣经看到好多四十啊，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神就是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用了四十年时间的苦练，让他们脱离这个埃及，进到迦南，这个四十年。这个还有呢，还有四十很多了，比如说像大卫作王四十年，所罗门王作王四十年，那个还有这个在这个什么这个洪水的时候也有了四十天，对吧？不，当然不是说洪水下，它是等到干了以后就过了四十天，这个然后再出去放这个鸽子出去啊，等等等等，这四十有很多意思，要专门来查四十的，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儿，圣经上的哈。所以我想，四十昼夜对人的极限是相当厉害的一个。你在旷野，又没有水，又没有这个食物，然后旷野的温度可能很高，是吧？所以一般人我想也很难能够承受的。这是主在那里禁食四十天的祷告，因为他要出来传道，他三年这个以后三年半这个时间要最后要上十字架，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任务，所以他要禁食的祷告。那么而且饿了，在这种身体极其软弱的这种情况底下，撒旦是攻击我们，常常也不仅是我们灵性软弱的时候攻击我们，在我们身体极其软弱的时候，撒旦的攻击也特别厉害，他是选择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在病痛中间，我们在身体软弱缺乏食物这种情况底下，撒旦就来攻击，不来试探。还有呢，就是我这儿顺便，因为云山提了一个第二节，第二个题目，我们在那个 Skype 上，我把它复制了，放在这个上面，就是 Skype 上面，就是马太福音四章三节，魔鬼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刚才大家说了啊，就是第三节，那试探人的，就是魔鬼的另外一个名，是专门来试探人的。那当然，魔鬼在圣经里边还有很多名字，对不对？啊？
别西卜也是。
别西卜啊，谢谢，这个是贝林峰说的。别西卜还有呢？还有林峰说撒旦，是吧？
魔鬼撒旦。
对，还有就是这儿写的魔鬼啊，对不对？
堕落的天使是吧？
啊？
堕落的天使，告你呢？
啊，堕落的天使呢？这个呢，就是说到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个魔鬼啊，我们不要觉得他很多，魔鬼就一个。那堕落的天使有很多，对不对？堕落的天使就是小鬼。说到这儿就是，不是说每次魔鬼来试探我们都是他亲自出面。刚才那个 医生说的很好，就是说魔鬼他不会亲，不太会亲自来跑来找我们啊，我们还没有那么重量级，他找个小鬼来试探试探我们就够了。
没
啊，谁那个的我没听清楚。嗯，好，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像启示录里面就有好几个名字啊，启示录第九章十一节里边有一个叫，有两个名字叫亚巴顿啊，亚波伦啊，这个一个是希伯来文的，一个是希腊文的，这也是撒旦的名字啊。这个我就大家就不要去翻了，我告诉大家回去再翻好了。九章十一节啊，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那就是无底坑的使者，对不对？也是这个他的名字。那做他们的王呢，就是做那个这些，这个诡异的这个蝗虫的这个王啊。那按希伯来话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就是希腊话，名叫亚波伦，
亚波
伦，对吧？嗯，那亚巴顿呢，就是灭亡所，就是死的意思了。这个亚波伦就是灭亡者，对，这个撒旦的别名啊，撒旦有很多别名了。还有呢，哥林多后书讲四章四节讲这个世界的神啊，这个世界的神也是撒旦的名字。还有呢，就是这个启示录十二章三节的讲他是个大红龙，这也是他的别名，他是大红龙。那十二章九节呢，说他是古蛇，不是那个上世纪第三章就说到他是这个是撒旦，对吧？所以呢，那个龙啊，什么那个像启示录二十章这样那龙，那就是指的那个撒旦，古蛇、魔鬼、撒旦。还有呢，这个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是撒谎人之父。撒谎人的父也是魔鬼。还有就是刚才这个裴宾峰姊妹说的鬼王别西卜，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提到鬼王也是撒旦，这个别西卜也是撒旦，他是这个小鬼的头啊。还有很多，因为根据这个解经家告诉我们，这个有三分之一，当然是这个是启示录讲的，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跟着这个撒旦一块堕落，最后要被打到地上来。那么三分之一刚才说的堕落的天使，三分之一的堕落天使，圣经上没告诉我们天使一共有多少人，对不对？但是知道有三分之一，那就不得了，这个数。我就说补充这一点。
谢谢。综合刚才那个林真还有那个华裔他们到了第二节说禁食四十昼夜，那我想就是主耶稣在这个受洗以后，这个传道以前，我想他在旷野里面被圣灵引到旷野，然后他禁食，应该也有祷告，是祷告四十昼夜。然后在那时候，因为四十昼夜没有喝水，没有吃饭，所以肉身上就软弱。那后面就写的说，后来就饿了。那后来一饿呢，那刚才我们刚才讲到魔鬼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来了，就说那试探人的就进前来。那试探人进前来的话，他因为有个原因，因为是第二章的后面一部分，是主耶稣他身体上面就饿了。然后第三节，那试探人的进前来，所以我想马太福音 第三四章第三节一开始写的时候，他没有说魔鬼进前来，他说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我想这也是对我们也是很，有时候魔鬼来的时候呢，试探的时候不会敲锣打鼓大声喊说我是魔鬼，我来试探了，他就是有一个敲，一点声音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他就过来了，他就是那试探人的，就感觉到好像没有任何的那个很什么，敲锣打鼓在前面，在前面大声喊，而是安安静静的、轻轻声声的，就说，就对他说，就对主耶稣说了那几句话，那是很人的。他对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那这是第一个试探，那是试探人的说的。那耶稣就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口神口里所出来的一切话。那到第二个试探的时候，第五节的时候，大家能看见吗？圣经记载的时候就不用那试探人的，直接就是说魔鬼就带他来到圣城。我想大家能看见一件事情，这个名字改了。第三章的时候，第三节的时候还是可能没有任何的，一个形象，然后你告诉说那是魔鬼，但是一旦被主耶稣用话语识别出来，给他回答以后，第五节直接就是魔鬼，就直接就魔鬼，直接就直接了当就来，然后就很明显的就带他到圣城上面，叫他站在殿顶上面，然后又对第六节的主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着记上是说，主要为你吩咐你的使者用手托住你的话，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然后第七节，然后耶稣又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我们就先到第七节哈，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七节，这里面就讲到了两个魔鬼的两个试探。那我只是问一下大家，我想这个大家可能已经能觉察到了哈。那魔鬼前两个试探当中，他们魔鬼都用了同样的假设开始，而这个假设呢，实际上是个问题，但却没有问号。大家能看见吗？那是个问题，却是个没有问号，是个没有问号的问题。然后他是用假设开始，大家能找到的话，假设吗？是什么？
若是神的儿子，
假设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很稀奇的，没有看见问号，但它却是个带问号的一个问题。你若是神的儿子，我想这是第一个试探，也是第二个试探，也是这样子的。大家能够思想一下，创世纪的时候，魔鬼是变成蛇的形象，那是试探人。就说有时候魔鬼出来试探人的时候，都不知道用什么形象，所以说有时候仅仅从外表都看不出来是什么鬼。那时候那个试探人的曾经对夏娃也是用了同样的一个手段，大家能找得出来吗？在创世纪的时候，魔鬼是以蛇的形象去试探夏娃。
神奇
大家能找到一个差不多吗？差不多方法吧，大家能看见吗？谁找到能读一下吗？就给大家说一下出处在哪里，第几章，创世纪第几章？
第三章的第二节。
第三章。
第一节，我来读吧。
你能不能快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一节读到就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吧，就第一节第二节读就好了。谢谢。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好的，谢谢。那下面问你问题哈， 我们先不看耶稣那边那个魔鬼怎么上主耶稣啊，我们先看到创世纪，因为魔鬼是同一个魔鬼，不管他什么形象，他用的手法是一样的。那问一下大家，创世纪第三章刚才怀读读的那个魔鬼啊，是以蛇的形象来试探人，那他试探的时候他问了个什么问题啊？
神奇是怎么说？问号。
他问了个什么问题？能够再重复一下吗？问个什么问题？很明显吗？问的问题说：“臣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院中所有的果子吗？”对吧？是个问号。那他这个魔鬼是什么问题呢？他的问题是实际上是在重复神所说的话，神有没有对亚当说，有没有对亚当说，不许你们吃，院当中的一些果子啊？有没有？
他是这么说的，神的话是，
神跟他们说过对吧？我给大家读一下，
在
第二章第十五节，耶和华就是在创世第二章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那人就是亚当，然后从亚当的身上肋骨就找了夏娃，我想亚当应该对夏娃也说过，也说过这件事情，然后使他修理看守。那第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吩咐亚当说，院中各样树上的果汁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汁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说的话对吧？这神说的话。那神说了话以后呢，魔鬼干嘛？
魔鬼的语言是
魔鬼也说话。
魔鬼
说，大家能看到魔鬼的伎俩吗？神说了一句话，然后魔鬼也就说话，神要是不说话呢，魔鬼不说话，那神要是说话呢，魔鬼就说什么话呢？他就这样子说话，这样子啊。神说你不可以吃善恶树果子，那魔鬼怎么说呢？就把神的话拿过来，加个问号，就这么简单。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院中树上果子吗？但能看见吗？这魔鬼的手法。神说不可以吃，然后魔鬼就用神的话说，神岂是说不可以吃，就这样子，就这样子 ,OK, 这是魔鬼的手法。那我们就看到，我们就翻过来看那个马太福音嘛，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时候，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神有没有说话？
说了，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神说话了对吧？说就是刚才我们看的第三章第十七节，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大家能看见吗？神不说话，魔鬼不说话，神一说话，魔鬼说话。然后魔鬼的方式是什么呢？
你若是
真的是吗？就这么一个问题，真的吗？神真的这样说吗？他问题就这个，神的这个魔鬼的那个试探的这个方式一样，就是过了创世纪的是这样，过了几千年以后，到第二章出来的时候，他还是用这个伎俩，还是用这个方法。他现在呢，他用了一个不带问号的问题，确实用一样的方法，但能看见这个句话吗？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第三节哈，那试探人的进来对他说，他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就说真的吗？你是神的儿子吗？算是这个意思，真的吗？你是神的儿子吗？那魔鬼为什么会一开始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魔鬼为什么会用这种假设呢？原因是第三章最后一节，神说话了，说这是我的爱子，因为神对耶稣说你是我的儿子。魔鬼来试探的时候说，你岂是真的神的儿子吗？你若是神的儿子， 他用的是一样的方法。我想这件事情用在我们基督徒上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想神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想魔鬼的话要是用同样的伎俩来对付我们的话，我们也会常常问到，也会常常听到这种声音哈。这种声音是有时候我们没法看见的，是魔鬼做的，但是那是试探人做的。他会常常问说，你若是神的儿女的话，你应该会怎么样，常常会这种声音。这种声音的话有时候用的是魔鬼那个伎俩。嗯，那我就先讲一下这个变化。那我就下面我就跟到第四，接下来问题哈，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这个问题啊，魔鬼用了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用了两次，第一个试探，第二试探都用了。那同样我们要去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也是记载了同样的故事，魔鬼是魔鬼试探故事。但在路加福音记载当中的时候呢，他又多加了几句话，他说提到说，魔鬼用完了各样试探以后啊，他就暂时离开耶稣。他就用了多加几个字，暂时离开耶稣。那既然是暂时的话，那魔鬼可能以后还回来，还会再试探耶稣，而且也用一样的手法来试探耶稣，再次试探耶稣。所以我这个问题问一下，你若是神的儿子，这个问题啊，这个伎俩啊，魔鬼以后还会再用。大家有没有想，就是说什么时候魔鬼再用这一次伎俩？再回对主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而且来用这个词的时候，他不一定又来越大声说我就是魔鬼。他肯定是用借着不同的工具，他会问同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大家，什么时候在圣经在后面，福音书坐在后面的时候，什么时候魔鬼又会用同样的问题来试炼耶稣，来试探耶稣？大家有没有找到同样的问题，在后面的时候又有个声音，也会有同样的一个问题，也会来问主耶稣。
是不是那个比主耶稣说他说我要上十字，他在彼得认出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然后主耶稣告诉他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要被文士就是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彼得说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发生在你身上，是那一次吗？然后主耶稣说他说这是他说你魔鬼推到我后面去吧，这你
对撒旦推说对那个是那个可以说是一次。那我是问一下，说除那次以外还有没有一次魔鬼再次用了一句话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出来的时候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又看不出来那是魔鬼在说，但是面对面的又对，但是又是同样的声音又对主耶稣说了。除了那一次以外还没有别的，除了刚才那个彼得抵挡主耶稣以外，还没有同样的一句话，你若是神的儿子，这个问题又会出来。
他是在主耶稣十字架的上面，这个是讲文字，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
你若是神的儿子啊，
对，
对，
然后 43节，他已跨了神迹的时间，他现在救他，因为他曾说过的事情。
嗯，
这也是。
那对，就是刚刚弟兄提到的，那个往前面看几节，那个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是第四十节。第四十节，我现在看39节啊，从那里经过了，讥笑他，摇着头说，带人找到了马太福音第27章第39节第四十节，就在那里哈。这时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了，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发现大家不是旷野了哈，都是人，周围都是人，那时候试探人的要来了。那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第四十节，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后面写的什么？
如果是神的儿子，
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大家看见这句话了吗？
看见了。
魔鬼在旷野的时候暂时离开主耶稣，结果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因为主耶稣真的要钉十字架，真的死的话，魔鬼完全伎俩完全败了。结果还没有死以前，魔鬼再次试探主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吧。”
这是一句
假话。假如说耶稣真的听了这个试探下来的话，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他就不是神的儿子。
他是
救恩
的救王不成了，
救恩就没了。魔鬼就成功。但能看见啊，魔鬼暂时开，但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又回来了。而且你看不出来任何的魔鬼的那个形象在里面，但他说话的这个口气啊，说话的这个逻辑啊，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他完全针对魔鬼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不提别的东西，他只提最主要的。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他不从别的地方下手，他只要证明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他就成功了。他只从这地方下手，只要能够证明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或者是试探他，让他能够在这上面失败的话，魔鬼就成功了。魔鬼不用在别的地方去试探。只要在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上面证明主耶稣不是，他就成功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从这边看见说，魔鬼所看重的事情也应该是我们所看重的。因为魔鬼说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这件完全是把蛇的七寸，就说能够看明白吧，神的儿子这个身份啊，完全能够把魔鬼这条蛇的七寸给打掉。那是个致命伤，所以说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是我们所有的核心，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然后魔鬼就在这方面千方百计要去试探主耶稣。所以我想在这方面他会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方面试探主耶稣，对我们来说他也会问我们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会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我们再看一件事情，魔鬼总是做一件事情，总是把神的话，真理拿过来再说一遍，再加个是吗？是这样子吗？我想魔鬼是在创世纪的时候这样做，马太福音，主耶稣这个光受洗以后是这样说，然后甚至到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在实际上面他也是这样子说。那没有我想我接着往下再查一下好吗？在马太福音四章的时候，主耶稣是怎么回答第一个试探的？他是用什么方法来回答魔鬼第一个试探？
生命记上的话。
你是说那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对，主耶稣是怎么是引用经节对不对？
对，生命记上的
是引用经节对吧？就是第四章第四节的时候，刚才那个林真提到说，经上所记载的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所出的一切话。在这个引号当中，前面有几个字点点点上面说经上记着的话，所以我们又看一件事情，就是说当魔鬼提出第一个试探的时候，主耶稣是怎么胜过的？他是引用了经文，所以经上记着说，他就把他回答了。那下面有问题哈，当魔鬼根据主耶稣对第一个试探的回答，他用了经文，那他第二个试探的时候当中呢，也一样的假设，你若是神的儿子，但他稍微跟第一个试探有点不太一样。第一个试探的时候，大家能看啊，你若是神的儿子，然后可以丰富这些石头变为食物，就是说，第一个问题是给主耶稣神的儿子身份提出疑问。第二个事情是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让你满足你的肉身的需求。那主耶稣就用经文的话来回答他。那到第二个试探，魔鬼就听到这回答的时候，魔鬼第二个试探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开头的，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但后面的时候，他有点不太一样，跟第一个试探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吗？
对，不一样，因为魔鬼非常的诡诈。他第一个呢，他知道耶稣很熟悉经文，知道神的话，所以他就引用神的话，引用经上的话。来设一个陷阱，来试探耶稣。
谢谢。
就耶稣很聪明，非常有智慧，他怎么都不跳。感谢主。
是魔鬼也学聪明了哈。第一个问题说主耶稣用圣经的话来回答他，魔鬼第二个试探呢，他用的还是一样的假设，针对主耶稣儿子身份来提问，结果他呢引用了圣经。他也学会引用圣经了。那我再问一下，那耶稣回答这个第二个试探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是引用了圣经啊？
对，
还是引用圣经对吧？
是的，经上又记着说。
第七节，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大家能听见？当第一个试探来的时候，主耶稣用经文回答。那第二个试探的时候，魔鬼学乖了，不仅是对主耶稣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提出疑问，而且也用经文来做佐证。那主耶稣呢，还是不敢。那个撤这个招啊，还是用经文来回答他。那第三个试探的时候，大家能看见哈、啊，第三个试探的时候，魔鬼就什么都不管了。魔鬼就根本不对，他有没有在问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啊？第三个试探，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第三个试探，
你若服服拜我，
魔鬼又带他上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荣华都指给他们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看见这个试探吗？这试探跟前面两个试探有什么不一样？
魔鬼计穷了，
对，魔鬼计穷了，魔鬼
耍不出花招了，
啊，
说魔鬼耍不出花招了，干脆就把本性露出来了。
对，把本性露出来，他用什么花招呢？
利诱嘛。
对，他就说啊，他就这样说了哈，我不再对你是神的儿子身份，我不再提问了，你就是神的儿子，就这样子吧。但是你又有神的儿子身份。然后呢，你又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但能看见第三个试探跟第二试探不一样，第二试探是对神的儿子身份直接进行挑战，第三个身份呢是这样子的，说你又有神的儿子身份，我不挑战，但是呢，你又可以呢俯伏拜我，把这个都赐给你。就说你有两个主，一个呢，你是神的儿子。另外一个主呢，你可以魔鬼我 他也可以做你的主，然后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那第十节，耶稣的回答用什么方式回答？后面呢？因为什么？
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
所以大家能看见有，无论魔鬼提什么问题，耶稣回答的时候，都是用一样的方式回答。用什么方式啊？
经上的话。
经上记着说，所以我就想到那个以前那个说武林高手的时候，最后一招全部是同一招哈。最根本的一招都是用经上说。我想时间差不多9:11了啊。我现在就想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就看到魔鬼是怎么来试探主耶稣的，他的伎俩，他的方式是什么，然后我们又看到说耶稣是怎么胜过这个魔鬼的试探的，那我想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没有？
哦，神的话语是宝剑嘛，就像那个保罗
说的。对，神的话语是武器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胜过试探。那我们在识别试探上面呢？识别试探上面，我们从这上面学到什么？怎么识？
他会来问，对你的身份进行的发出挑战，或者是提出疑问。
对对，我想，魔鬼对主耶稣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说你是什么？魔鬼呢，就是说，神岂是真的说你是什么吗？魔鬼都是用这伎俩，看见没有？就是说，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的儿子，然后魔鬼就说，神岂是说？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那对我们来说，神说我们因为信主耶稣，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那魔鬼常常会问我们，心里面常会问我们，而且用一种试探人的方式，你都找不到任何的踪迹，但常常有个声音在问你说，神岂是真说你是神的儿女吗？他是用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就常常知道说，在这个试探上面，魔鬼常常用这种反问句的方法，让我们怀疑神所说的方法，实际上是这是试探的这个伎俩，但我们也明白说，胜过这试探的话，还是要靠神的话语。所以我要再总结一下，魔鬼来试探我们，常常是让我们怀疑神的话语，但是我们胜过试探。我们常常要靠着神的话语，我想这也是主耶稣在这个试探上面给我们立的一个榜样，怎么胜过这试探。
那个第八节我看到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常听到有人是说，你不能又拜你的主，又去拜马门，就是你侍奉两个主。其实第八节就是让我们看到这样，耶稣。魔鬼就是想让他，就是说你又是去侍奉你的神，然后又来拜马门，所以是对我们一个提醒。耶稣他就有这么做，
世上的荣
华，
单侍奉的神，那唯一的耶和
华。而且林正姊妹而且提得很好，第八节的时候，真的很好，就是说让魔鬼让我们能够侍奉两个主，但是第八节马太福音上面提的一件事情又提了。魔鬼又把他的主耶稣带上了世界上最高的一座山，可能最难翻过去的一座山。我想这也是一个圣经给我们提醒哈，侍奉两个主，可能是个最难翻的一座山，那是最高的一座山。当魔鬼用尽计划的时候，最后计划就是用这个计，最高的一座山，侍奉两个主，两个都给你。两方面都让你都得好处。
银山，我有一个问题啊，有时间提吗？是这样，你刚才就是说，对主耶稣就是说， 魔鬼对主耶稣的就是疑问，他就是用他你是若是神的儿子这样一个问题来问他。那对我们基督徒呢，他也会问说，你就是魔鬼也会问我们说，你是神的儿女吗？这样一句话来对我们进行就是挑战我们的信心了，就是。所以我就想起那个有一次听广播，那个福音广播有一个主持人，他就说，我们基督徒经常也看我们自己的问题，看自己的软弱，就觉得我这样是得救了吗？这不像得救的基督徒的做法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会陷入那种，自哀自怜的那种状态，就觉得就没有信心。那个主持人他就说，我们不能看自己，因为看到自己，我们就陷入到魔鬼的那个圈套里面去了，我们就会对自己得救的这个信心就会失去信心。我们要看到的是主的救恩，主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宝血是一定有功效，就是可以救我们。所以我就想到，这样一个问题。
谢谢。其实我想再接着回来一个问题，我想再稍微说一下。当魔鬼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是你要证明你是儿子，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吩咐石头变成食物。然后面呢，你若是神的儿子呢，你必须做一件事情，要跳下去。所以说魔鬼常用这个伎俩，说你必须要用行为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但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靠着信心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想这也是魔鬼让我们特别关注在行为上面，神却让我们关注在我们的信心上面。所以这是两方面，魔鬼也是特别让我们能够偏离信心这个最主要的地方。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也想说，其实神差派圣灵也常常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那当圣灵帮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常常会省察我们，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神的儿女。那在那个时候是吧，我想圣灵要是提醒我们这句话，常常不会是让我们用行为来证明。圣灵要是提醒我们的话，我想就是应该，圣灵说不是替我们祷告，在心里面改变我们。所以我想做工的方式会不一样，这是我在稍微补充的地方。
对，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的行为不能够成就神的义。我想圣经上也是这样提醒我们，光靠行为去称义。
对，谢谢。
希伯不
进大家还有没有别的特别补充没有？
这个耶稣的三句话都是出自于《生命记》，所以这个话我们也来学习，能够来抵挡魔鬼。除了我们的信心之外，我们也要有这个知识，对吧？对不对？所以呢？圣经我们还是多读要熟悉，那主耶稣一下就每一个问题马上就用系统的那种话来抵挡，那三难不败。如果我们光靠信心没有神的话的话，也不容易抵挡。这也是我想我们要注意的问题。另外呢，撒旦的这个试炼呢，不是光试炼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的试探。他有的时候说神岂是这么说吗？就圣经上的话，他有时候让我们怀疑，就像刚才您先说的那个创世纪。所以这个对于神的话，我们要绝对。这个不像那个夏娃，就是有点模棱两可了啊！不是我们吃，也不是我们摸，但是没有说不是我们的，是吧？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对神的话有把握。
那我们今天我们到9:20了，我们就先暂时谈这里吗？我们不下去，我们继续。